也请大家为我的summer 祷告。可能打了这个 flu shot，它有的这个 side effect，不过今天比起前两天好多了。我一直为这个祷告，也请大家为我祷告。今天这两节经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这两节经节也是许许多多基督徒，我们很容易混淆，或者是我们很容易就是不清楚，因为从保罗在这两段经节来看，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战惊恐惧，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好像说是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功德来为自己保持住这个得救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呢，保罗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从一个角度来看，是人的责任，但实际上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神的主权和恩典。那这两个东西怎么样去协调？这两个东西，是从今天我所要分享的，希望能够，我们在这个观点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容易产生混淆的观念上，使我们能够悟性被打开，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得救的智慧。我们承认我们的智慧有限，逻辑理性有限，我们需要依靠上头来的智慧，使我们能够看见真理中的亮光，好不好？把那个 outline 能不能打出来？呀，好，谢谢。这个我这个怎么看不见呢？Outline，OK，好，谢谢。大家要知道哈，有一些基督徒跟许许多多的非基督徒，他们都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宿命论的信仰，但实际上基督教它不但不是宿命论的信仰，它反而是给我们生命的动力，去靠着神的恩典，按照神的主权，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使我们能够与神同工。基督教的信仰是天人合一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神人合一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神与人，人与神同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第9节告诉我们的。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人是被神所造的，神尊重他所造的每一个人，包括他所救赎的每一个人。神又爱我们，神宝贝你跟我，他珍惜他所救赎和创造的人。神是何等的盼望人能够参与他的救赎的大计划，他何等希望人能够参与他救赎，使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与神同心同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也看见神主权的恩典，一步一步的在引领我们，带领我们的一生，直到我们将来见主的面。 我举个例子，圣经六十六卷书，神可以用他的全能在 in the split second， 在刹那之间，六十六卷书就出来。可是神却劳师动众，拣选了四十多个作者，用了将近1600年的时间，他要人与他同工，神把他的旨意默示给人，然后人把从神领受的默示白纸黑字记载下来，写成书卷，就成为神给我们的默示。神在圣经的启示这个工作上，他要人与他同工。再举一个例，童贞女玛利亚，其实耶稣可以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人，可是神却借着童贞女玛利亚十月怀胎。那么也就是说，神宝贝人，看重人，他愿意与人同工，借着人的顺服和信靠信心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大功。神也借着人去传扬他的名，神没有差派天使去传福音，神却把这个重任托付给人，可见神何等宝贝尊贵他所救赎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所以神不但只是救赎你跟我，神还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我们学习与他一起来同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英国的莎士比亚的文学，莎士比亚他曾经写过一个剧本，叫做Macbeth， 马克比这个戏剧。在这个剧本里面呢，主角马克比呢谋杀了国王邓肯国王。我请问各位，是马克比谋杀了邓肯国王呢，还是莎士比亚谋杀了邓肯国王？请问谁可以回答我？不讲我就下去了，停止了，请一个人回答我好吗？看来大家不要我再讲下去了，那我就下去了，有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这谁回答的？
建平。
哦、OK， 好，谢谢你建平。莎士比亚杀死邓肯国王，也是马克比 Macbeth 他杀死邓肯国王，这是一个 paradox。 那我现在请问哈，罗马书或腓立比书是谁写的？保罗写的。真的是保罗写的吗？他虽然是保罗写的，他实际上是圣灵写的。那圣灵是真正的作者，他借着人把人所能够明白懂得的文字把它记载下来，成为书卷，就是神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认识他的话和旨意。所以保罗罗马书也好，腓立比书也好，是保罗写的，可是也是神写的。那我再请问，保罗他说过，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请问，到底是谁活着？如果说是保罗活的，那保罗就有可夸的骄傲的条件了。保罗确实他是活着，而且是按照基督活在他的里面，但是如果不是圣灵或基督的新生命在他里面使他能够活 那保罗也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不错，从人的角度是保罗活的，但是实际上是基督的生命给他动力，给他力量，给他生命力，使他可以活出基督。所以保罗的旧我都过去了，都死了，与基督同死了，保罗所活出的是基督的新的生命。所以这个都叫做 paradox。 paradox 就是好像看来是矛盾，实际上呢却是真理。整本圣经呢都是 paradox。 好，那么我现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请大家认真的听。有一个医生是很有名，这是真实的故事，叫 Abraham, Dr. Abraham。 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癌症专家。有一次他要前往另外一个城市去出席重要的会议，他在这个会议当中，他将领取一个医疗研究的大奖。在坐飞机的途中，他对于这个奖项呢非常的兴奋。他呢在坐飞机呢要赶往会场，可是飞机呢起飞两个小时就因为技术上的问题，飞机只得在最近的机场紧急降落。这个 Abraham 医生担心自己赶不上，赶不及那个会议，他立刻就往接待处，机场的接待处，航空公司去询问，得知下一班的飞机呢，如果要到同一个目的地，还要再等十个小时。他等不及，那个时候要等十个小时，会议都结束了，所以他就赶快租了一辆汽车，自己驾驶前往那个会议的城市。车程要四个小时，要四个小时。他离开不久，天气突然转变，暴风雨，风雨交加，倾盆大雨。他很难看得清楚，因为错过了一个要转的弯道。结果呢，在大雨当中，他竟然开到一条荒凉的小路，在那个路上驾驶。他这个时候感到又饥又渴又疲倦，他疯狂似的开始寻找任何一个有住家的地方。结果他遇到了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屋子，他敲门，一个女士为他开门，他解释自己的情况，想借用这个女士的电话，但是这个女士他们很穷，没有电话。然而，这个女士请他进入到他的屋内，暂时的避一下风雨，等到天气好转之后，那么他再继续向前，继续开他的车到目的地。这个女士看到他饥饿疲乏，就为他做了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让他稍作休息。女士请他一同祷告，但是这个医生 Abraham 医生拒绝了，因为根据 Abraham 医生的想法，他相信只要辛勤的工作而不是用祷告，他认为祷告是迷信。这个医生呢坐在桌旁喝茶，看着那个妇女在婴儿床的旁边多次的祷告，他感到这个妇人可能有需要帮助。 医生就问这个妇女究竟需要从她的祷告的上帝那里得着什么，她想听听看这个妇女怎么说。当她询问婴儿床上的孩子的时候，这个妇人解释说她的儿子罹患了癌症，有人建议他们去看一位名叫 Dr. Abraham 的癌症专家，说这个医生是出名的医生，唯有他能够治好他的孩子。可是这个妇女非常的贫穷，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负担这个费用，再加上家里也没有电话，她只有祷告神。她说上帝还没有回应她的祷告，但是她说上帝有一天会创造出一个奇迹，为她开出一条出路。这个妇女又补充说，她不会让她的恐惧压倒她的信心。医生吓坏了，他真是吓呆了，而且这个医生还竟然哭出来，迫使他大声地说出来。他说神是伟大的，一个无神论的 Dr. Abraham 竟然在这个妇女的家里面，他竟然说神是伟大的，并且把之前这个医生之前一切不顺利的事情一一的告诉这个妇人。在飞机上发生的故障，一场的雷雨，他怎么样走迷了路，给一个贫穷无助的妇人一些时间。他你知道吧，他这个把他整个路上的经过，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他告诉这个妇人，相信都是因为这个妇人信心祷告神，是神给他回应的结果。结果这一次神确实给他一个机会，摆脱了追求名利物质事业和那个奖状的这个束缚，反而使 Dr. Abraham 给这个贫穷无助的妇人一些时间。他什么都没有，可是这个妇人唯一所有的就是祷告。好一位上帝啊，上帝未必会以你跟我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可是神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主权，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来回应我们。在幕后他会移动人、天气、事件、环境等等因素，以便为你跟我来成就神所要成就最美好的事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这个事情可以看见神做事的方法，神如何考验我们的信心。很多的时候，你如果回首看看你自己的一生，你会看见神那双看不见的手怎么样子在引领着你跟我的一生。神太多奇妙丰盛的出乎你我意料之外的作为，我们不得不相信神的主权。但是在神的主权的当中，却不是要我们迷信宿命论。不错，我们的命运都掌管在神的手中，可是神要我们在他已经为我们预定好的一生中，神要我们用信心和付上代价和责任去与他配合和同工，这样 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成就他要成就在你跟我身上。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在法国产生了一种运动叫做 Quietism。 什么叫 Quietism 呢？就是 Let God Let Go， Let God Let Go， 意思就是人只要静止，不努力，也不需要上进，也不需要勤奋，完全看神如何安排。其实这是十分的极端。在另外一方面，有另外一种极端的思想叫做 activism， 认为人要成圣全得靠人自己单方面的努力和勤奋。可是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需要完全依靠神的恩典，靠着十字架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但是人也当勤奋努力，尽心竭力和追求。譬如我们需要信靠顺服，用读经，用祷告，用灵修，用敬拜，用这个很多的这些，我们其实都可以使我们这些，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举这些经文的，包括希伯来书十三章，哥罗西书一章，以弗所书二章，腓立比书二章等等，很多的经文都可以让我们看见，在 quietism 跟 activism 之间，我们怎么样拿捏出一个平衡。若是从刚才我们读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两节经节来看，我们能够信主，我们能够重生，我们能够得救，完全是出乎神的恩典。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得很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我们能够信乃是神所赐的，使我们能够信。但是你注意，在这个同时，神也能够在我们，注意保罗说你们立志行善，我们能够立志，我们能够愿意行善，我们能够战惊恐惧，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做成得救的功夫，都是靠着神那里来的帮助和力量，使我们能够立志，使我们能够战惊恐惧，使我们能够努力与神同工，终于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什么叫做战惊恐惧呢？战惊恐惧就是说，我们虽然得救蒙恩了，可是我们不敢轻慢，也不敢轻忽，不敢随便，也不敢糟蹋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什么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就是我们谨慎的在生活、工作、侍奉、言行、思想、意念各个方面，我们都愿意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带领，透过读经祷告，透过敬拜侍奉，透过每一个层面，我们活出神已经救赎我们的那个实际。我们与神同工，透过顺服，所以保罗在前一节说，你们是常顺服的，不但我不在你们那里，就是不在那里，你们也是顺服的。所以顺服是基督徒与神同工的绝对的要关键和要素。顺服神，信靠和顺服是基督徒一生绝对不能够免去的、缺乏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我现在举一个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16世纪的时候，他曾经针对诗篇12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他做了一个非常 perfect 一个解释。诗篇127篇一节二节怎么说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一节经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特别注意：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然后后面又说了，建造的人，看守的人。这里面你看见神的主权，也看见人的责任，但是你要特别注意，人不管你怎么样建造，怎么样看守，如果不是神建造看守，人所有的建造看守都是 nothing，完全没有效果。也就是说，人该尽人的责任去建造和看守。我们才经历是神在建造和看守，因此人要尽责任与神同工，顺着神的主权的带领来成就神要成就的事情。因此，请大家特别注意听下面这一句话，马丁·路德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释，这里必须用英文来讲，这里面怎么说呢？根据刚才诗篇127篇，马丁·路德说：“I work so hard as if everything depends on me, and I pray so hard as if everything depends on God。”我迫切的祷告，我迫切的工作，努力。似乎好像每一件事情都是仰仗着我的努力，可是同时我又迫切的祷告，似乎每一件事情都得仰仗神。那这一句话就帮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了。马丁·路德他把人的工作跟神的恩典交织成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人尽人的本分，同时又依靠神的恩典，如此人工作成功就不会骄傲，人工作失败也不会气馁，人在工作中实践信心的生活，当工作寓于恩典之中，人就不再忧虑，乃是因为我既相信神会养活我，我就不必无止境地拼命赚钱，抓着财宝不放，乃是知足够用就好了。工作真正的老板是神，我就可以安然入睡了。工作与恩典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人努力工作是回应神的恩典。如此，人因为犯罪所招致的咒诅（创世纪第三章）就因此而减轻了。神也借着工作以及赐福给人。你知道当时 John。这个 Kevin 在法国跟瑞士向西方国家的世界百姓呼吁说：“你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神对你们的呼召，因此要在你们的工作上来荣耀神。”难怪欧洲的国家很快他们就非常的兴盛，他们的各方面的这个进步是其他许多国家望尘莫及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当时是基督教的国家为主，他们都认定神给他们的工作就是神给他们的呼召。所以如果你去看英文，工作职业叫 calling， 我的职业是神给我的 calling， 因此我就敬业将事，所以他们能够发展的这么的进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工作原本的消极的反面的意义，神咒诅 亚当你要汗流浃背，现在反而变成了积极和正面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工作也因此就有了喜乐和创意。我再用一句英文来讲， You do y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人尽人本分去做可能的事情，神去处理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我再讲一遍， You do y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人尽人的本分去做可能的事情，神去处理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感谢主。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听，连我们能够立志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都是靠着神的恩典，神赐下力量，人尽人的本分和责任，这一种奇妙的平衡，从人的角度来看乃是被动的主动，我们的立志是主动地运用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的。但是在此同时，主动又是神恩典在幕后的运行所促成的。换句话说，两者都是神的恩典，因此基督教不是他力的信仰，也不是自力的信仰，乃是他力与自力配合的信仰。感谢主。我想我这样讲，我希望我能够有讲清楚，也希望今天这一篇道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们，当你在读圣经看到一些好像矛盾冲突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再因此我们怀疑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你我的逻辑没有办法赶得上神的逻辑，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智慧绝对没有办法够得到神的逻辑理性和智慧。当我们觉得神的话矛盾冲突的时候，不是神的话矛盾，是我们的逻辑理性被罪恶扭曲和玷污了，所以我们才不懂神的话语。除非圣灵内住在我们里头，除非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寻求神的智慧，就开了我们属灵的悟性，神就开通了我们的智慧，使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感谢主。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清楚，从今天开始起，我们对神的话不再存疑惑。不管我读得懂或读不懂，我都坚定的信靠相信神的话一字一句都不会错，而且绝对带着能力。我再举一个例子，虽然神的主权是圣经核心的教导，但是圣经对于神的主权的强调永远不会减低 人的责任的部分。我举一个例子，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若不是父神吸引，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但是你要知道，从这来看，很多基督徒就会说，那如果神没有吸引我，那我怎么可能会信主呢？除非神吸引我，因此呢，就把责任全部推给神。可是不要忘记，就在他的上文，也就是约翰福音的五章四十节，耶稣又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些人为什么不肯到主耶稣那里去呢？请问是不能还是不肯？答案是既不能又不肯。圣经对于神的主权的强调永远不会减低人的责任。两者在被反律，英文叫做 antinomy， 或是雕诡，英文叫 paradox， 在这两者之间要如何平衡的协调，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神没有吸引我，我不可能信耶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又说，是因为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是既不肯又不能，是既不能又不肯。所以你要看见一件事哈，这个平衡的拿捏是我们需要掌握住，这些都是 paradox。 好，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作者路加告诉我们，他说，凡是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那请问，如果没有被预定得永生的人，他们就没有办法信，那这是神的错咯，不是人的错咯？ No， 如果你再看他的上面的两节，在十三章的四十八节的上面四十六节，神又说，注意哦，神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所以这里你看见，不是神不公平，乃是人没有尽上人该尽的本分，只是因为他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那么凡是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里面有神的主权，也有人的责任。他们不得永生跟他们自己的拒绝有关联，因此我们不能够说他们不信是因为神不想救他们，因为神爱世人，他不希望人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我不知道听起来是不是大家能够我有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希望我能够有讲清楚。请大家最后注意听，很重要的 Christians，这个要用英文讲比较意思表达的清楚一点。 Christians are saved by grace but judged by works。 基督徒是靠着恩典得救，可是也要按着他的工作来受审判。那也许你就会问了，既然已经得救，为什么还要按照他的工作来审判呢？那是不是假如他的工作通过不了审判， 他就因此失去救恩了呢？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这个问题。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他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请问能够进天国是神主动的救恩，如果神预定预知拣选我，我才能够重生得救。那么耶稣又讲，你们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好像是要靠人的努力了，怎么好像有矛盾呢？那么我们如果既然是靠恩典得救，怎么又要我们的工作要被 judge 呢？如果是不是我被 judge， 我的工作不通过，我就因此失去救恩呢？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我们刚才读的二章十二节十三节这两段经文，其实都是整本圣经很清楚的，我们需要平衡的拿捏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我们才不会会错意，我们才不会要么是走向宿命论的道路，要么就是走向宗教靠人自己的方法的道路，这两个都是错误的。那么我只能简单的稍微述说一下，基督徒我们能够 judged by works 也是靠神的恩典，我们将来到基督的台前，我们唯一要验收的不是别的，乃是我们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良善温柔节制，这个果子，这些果子你注意哦，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良善温柔节制，换句话说，这些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你我所结的果子。如果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你看到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大过人自己的努力，但是并不是说人不要努力，人能够努力与神同工配搭配合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注意，我们如果能够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良善温柔节制的果子，圣经说得很清楚，是圣灵的果子，是圣灵使我们结出来的，因此我们就没有可夸可骄傲的条件，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也就是说，如果神预定我重生要救赎我，他就会帮助我，透过我信靠顺服与他同工，他会在我的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当我在神的面前要 judge by works 的时候，这个 works 其实也是神的功劳，是神的功德，不是你我的功德，我们不能自义，不能自夸，不能骄傲。乃至于如果你看启示录，当这些长老们在基督的台前把他们头上的冠冕呈现在基督的面前，那是什么意思呢？当神在我们的身上找到了圣灵的九种果子的时候，基督就要给我们赏赐和冠冕。当基督给我们赏赐冠冕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神主权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因此我们在通过 judged by works 之后，知道我们是 saved by grace， 我们就把头上的冠冕和赏赐，我们自觉不配，我们呈现在基督的面前，因为如果不是基督的恩典，我们根本不可能结出果子来，我们也没办法在神面前那个 work 被 judge 通过，我们行善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把这个功劳，把这个冠冕，把这些所有的呈现在他的面前，乃是说，主啊，其实我能够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根本不可能。其实就是这样。 请注意听这一句话，行善不是救恩的基础，行善乃是救恩的成果。我希望大家把这一句话写下来，我再讲一遍，行善不是救恩的基础，行善乃是救恩的成果。所以当保罗他说，你们注意哈，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然后保罗说，你们恐惧沾巾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能够恐惧沾巾做成得救的功夫，我能立志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的结果，为要成就神的美意。为什么如此？因为以前我讲过了，神客观的救赎要让我们主观来经历这个救赎的实际，那就是我们愿意与神同工，我们尽我们的责任，让神他美善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最后我做一个结论，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完全了，保罗说我不是认为我已经得着了，保罗说我乃是尽心竭力，我要向着标杆直奔，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我要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那从上头来招我所要得着的。你看到保罗他看见神的主权，他看见神的恩典，保罗同时又看见神要他该尽的责任。我希望今天这篇道能够有讲清楚，求神怜悯。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为这一篇信息向你感谢，求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